对于中方的讲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认为，中国面对着外界关切的军费支出的时候，经常拿美国、日本做比较，认为将其他国家视为挑衅、制造不稳定的一方，藉此强化自己提升军备的正当性。庄家荣表示，政治体制不透明的中国，除了账面上的国防支出之外，还有多达数十万的武警、公安等武装力量以及军事科技部门的预算，堪称是隐形军费。因此各界对于中国国军费的实际预算根本是无从得知。
没有人真的知道，但他这个增长倒是有。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人敢真正敢知道中国军费，但是他们这个增长反而是有一个象征性，就是表达他们对国防安全的注重，尤其是在经济成长放缓之下，他仍然是愿意投资在国防方面，或者是要其他的国家不要去挑战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刚就任的时候，中国当时的 GDP 增速目标设在 7.77%， 在经济前景仍然看好的前提之下，国防预算亦都编列了7201亿元的人民币，比2012年的年增幅是达到 10.7%。 对于中国的军费增幅，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中国国力计划3月5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指出，虽然中国年年公布国防预算，但是外界始终判断真实的数字远高于此。例如2022年中国公布的军费是14504亿元人民币，约合是2300亿美元，但是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算，真正的数字是2920亿元人民币，而英国国际研究所的估算数字更加高达319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力计划的报告分析，中国军费在20年内增长近五倍，对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譬如中国2022年的军费远远是高于是周边的17个印太经济体的军费总和。虽然中国军费开支还是不及美国的一半，但是相对于美国遍及到全球的军事部署，中国主要的战力范围仅仅是限于印太地区。中国国力计划主任林碧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中国军费 7.2% 的年增率代表着中国将会持续投资于解放军的现代化改革。另一位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在经济面临是严峻阻力的时候，中国决定将今年的国防开支增加 7.2%， 凸显习近平致力于实现他为解放军规划的2027年、2035年以及是2049年三项建军目标。对于中国的军备，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副院长谷玉仁就认为，解放军2023年的预算大多是用在海军和空军，符合习近平在2015年宣示军改以来缩减陆军、扩张海空军的思维。
大概到2030年，
表示大概到2030到2035，中国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财政陷阱。陆军不算，单单是海空军的人士，包含退休俸金，就会吃掉了中国国防预算整体将近 40%，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可怕的数字。而此外，中国军队还是要面对人口红利渐失所带来的挑战。郭玉仁说，根据估算，在2028年到2030年间，中国人口会快速老化，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 20%， 届时军队的规模亦都将会受到冲击。对此，在台北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中国顶住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亦都要维持同去年持平的军费增幅，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对内稳定军心，因为军队福利高度有关于未来兵员以及军事人才的征募。
即便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中国共产党对于
林永佑对美国
之音
表示，即使
是
中国经济状况不佳，中国共产党对于解放军的照顾依然是没有降低。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在于，不理是少子化或者是在国际竞争的状况，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会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解放军。台北医学大学公式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认为，中国军费增加代表着解放军的强化战力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同时亦都表明习近平以武力来支撑中国对外关系以及外交政策的意识越加强烈。
特别是在他内部面临很多挑战跟问题的时候。
张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特别是习近平内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以及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对他的族任、历史地位、权力巩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当然也都非常清楚，解决台湾问题，军事力量绝对是重中之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